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9年7月17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7月16日23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据美中达成协议有很长路要走，会调查谷歌与中国合作指控。特朗普与习近平友谊不如以往亲密，北京驳斥中国因经济放缓欲速达成协议。世贸组织裁决美国11起对华反补贴制裁违规，中美官方相继表态，美国从16日起停止接受中美洲移民庇护申请。美国纪念登月50周年，工业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与央行行长峰会即将召开。德国房产冯德莱恩惊险当选欧盟委员会首位女主席，默克尔再次坐赢国宾，法国环境部长被罢问题压力下辞职，勒梅尔要么彻底改造国际货币秩序，要么面对中国支配，恐特朗普政府放松对华为压力，美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提出限制议案，有港警提出不愿被夹在示威者和政府之间，香港律政司长将到访北京。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特朗普据美中达成协议有很长路要走，会调查谷歌与中国合作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二向媒体表示，美中两国就经贸分歧达成贸易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如若需要，可以对剩余尚未被征税的325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征税。他还称，美国政府会对谷歌被指与中国官方合作的指控进行调查。特朗普则最新发表推文称，亿万富翁科技投资人泰尔相信谷歌应就叛国而被调查，他指控谷歌与中国政府合作。特朗普写道，泰尔是一个杰出聪明比任何人都知道这些问题的人，泰尔则是美国网络支付巨头 PayPal 的创始人。特朗普表示他的政府会对此看一看。路透社的报道称，受到来自谷歌的回应电邮表示，正如我们之前所说，我们不与中国军方合作。特朗普与习近平友谊不如以往亲密，北京驳斥中国因经济放缓欲速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一就中国官方最新公布的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放缓加以评论，提出正是对华关税在起作用，而中方则非常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周二给予否认。特朗普还在此前称，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已不如以往亲密。特朗普称，我们将与中国有很好的关系，习近平主席是我的朋友，他是个好朋友，我以前曾说他是我的好朋友，但现在可能已经不再那么亲密了，他是为了中国，我是为了美国，事情就是这样。耿爽于周二的记者会上在回答相关问题时则回应称，至于美方所谓因为经济放缓中国迫切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这完全是一种误导，达成经贸协议绝不是中方单方面的诉求，美方也有这个需求，美国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消费者强烈反对对华加征关税，强烈反对贸易战，这种声音就可以足以说明一切。世贸组织裁决美国11起对华反补贴制裁违规，中美官方相继表态。世界贸易组织在周二公布了中国诉美国反补贴措施案执行之诉上诉机构报告，裁决美方涉案11起反补贴措施违反世贸规则。涉案的美方反补贴措施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指控中方在太阳能板等领域的政府补贴，美方所采取的征税措施。中美双方随后在这一决定被公布后做出回应。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最新表态称，本案原审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均已裁定美国涉案反补贴措施违反世贸规则，要求美方纠正其违规措施，但令人遗憾的是，美方在执行世贸裁决过程中仍继续使用违规做法，上诉机构的裁决再次证明美方违反世贸规则，一再滥用贸易救济措施，严重损害了国际贸易环境的公平公正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则发表声明称，美国有决心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公平竞争环境，让中国和中国国有企业停止伤害美国工人和企业。美国从16日起停止接受中美洲移民庇护申请。请听我台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美国政府从16日起不再接受经墨西哥边境非法进入美国的中美洲移民庇护申请，但新规定遭遇移民权益团体提出的法律挑战。 美国国土安全部在联邦公报发布的庇护资格与程序条款修订指出，曾先穿越其他国家的寻求庇护者将没有资格在美国南部边境取得庇护。这项新规定也适用于独自越过边境进入美国的儿童，但新规也有例外，包括若有人被贩运，若是非法移民穿越的国家没有签署大多数西方国家已签过的管理难民国际公约，或者寻求庇护者在某国寻求庇护但遭到拒绝，那么他们仍然可以向美国提出庇护申请。据美联社报道，新规将面临司法挑战。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律师盖伦特表示将发起诉讼。他说，新规定与美国致力于提供安全避风港的政策不符，他们将在法庭终止这项规定。司法部长巴尔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是一个慷慨的国家，但现实在南部边境要处理大量非法移民申请庇护的个案，已经承受不起沉重的压力。
美国纪念登月50周年，请听我台记者肖曼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据法新社报道，1969年7月16日，美国执行阿波罗11号计划，搭载3名太空人升空，并在7月20日成功登陆月球。3名太空人中有2位仍在世，分别为89岁的艾德林和88岁的柯林斯。登月行动的任务指挥官阿姆斯特朗是历史上首位踏上月球的人类，他于2012年去世，享寿82岁。目前仍然在世的柯林斯16日早上9点32分出现在当年发射火箭的肯尼迪太空中心 39A 发射场，为持续一周的纪念活动拉开序幕。回顾当年由艾德林和阿姆斯特朗驾驶的登月小艇老鹰号于1969年7月20日登陆月球，阿姆斯特朗在几小时后踏上月球表面，而柯林斯则留守在月球轨道上的母舱哥伦比亚号。哥伦比亚号是3名太空人返回地球的唯一交通工具。柯林斯今年3月曾在纽约告诉记者，阿姆斯特朗和艾德林知道，我也知道，倘若他们因为某些原因无法成功离开，我也无能为力。哥伦比亚号上没有登陆装备，我也无法从母舱下去拯救他们。艾德林较少在荧光屏前曝光，没有参与16日的发射台纪念活动，但他活跃于推特，他则是第二位踏上月球的人类。
工业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与央行行长峰会即将召开，请听我台记者方华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工业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峰会将于7月17到18日在法国的上第一召开。路透社报道说，数字服务税问题将成为此次峰会讨论的一大核心事项。法国希望在全球推进对数字经济的征税。法国在此领域已经先行一步，法国参议院7月11日通过法案，决定对在法国境内运营的大型互联网企业加征 3% 的数字服务税。今后全球年营收达 7.5 亿欧元，在法国境内营收达2500万欧元的数字企业都适用于该法案。这些数字企业主要提供在线广告、电子商务等互联网服务。金融时报的报道说，英国和法国没有理会美国的压力，决定推进针对大型科技公司的数字税计划。一场围绕如何对苹果、脸书、亚马逊等公司的跨大西洋冲突由此升级。法国和英国已经开始单独行动，原因是在经合组织层面进行的国际谈判进展缓慢，欧洲国家试图协商一项欧盟共同税收的努力也失败了。美国方面表示，将开始对法国的数字税展开调查，最终可能导致对法国输往美国商品加征关税。
德国防长冯德莱恩惊险当选欧盟委员会首位女主席，德国首位女性国防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被提名担任下届欧盟委员会主席的议案，在周二得到了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议员们的多数投票通过。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稍后发表声明，对他这名亲信的当选加以祝贺。默克尔说，即使今天我失去了一个共事多年的部长，我却又得到了在布鲁塞尔的新伙伴，因此我为我们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而感到高兴。默克尔还说，他现在将非常积极地应对我们作为欧盟所面临的挑战。法国方面，马克龙总统同样对冯德莱恩的当选加以祝贺，并称，今天欧洲有了您承诺、抱负和进步的面孔，我们可以为欧洲感到自豪，我们将与您一起推进欧盟前进。默克尔再次坐迎国宾，请听舞台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为您带来的报道。
周三是德国总理默克尔65岁生日，但在生日到来之际，默克尔的健康状况继续是德国媒体关注的话题。据德新社报道，默克尔周二在柏林欢迎莫尔多瓦共和国总理来访时，再次和国宾共同坐听两国国歌，再次引起关注。背景是默克尔之前在短短一个月内连续出现三次颤抖，上周四迎接国宾时于是改为默克尔和国宾坐听国歌，本周二是默克尔第二次在欢迎国宾仪式时坐听国歌。焦点周刊就默克尔的颤抖询问了一位神经病学家，新城神经科医院主任医生杨克认为，默克尔可能患有直立性震颤，这不是个大病，只是病人直立时会发生颤抖，只要走动一下就没事了。该病可以通过药物得到控制，但无法彻底根除，病人通常得终生服药，只要不吃药，颤抖就可能重新出现，但它并不会限制或损害神经系统的功能。这是这位医生观看视频后得到的第一印象，但默克尔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只有他的医生知道。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法国环境部长被曝问题压力下辞职，请听我台记者阿曼婷为您带来的报道。
法国国务部长兼生态转型与团结部长弗朗索瓦·德吕吉因涉嫌挥霍公款宴请亲戚朋友，而于7月16号星期二宣布辞职。法国梅迪亚帕新闻网站本周报道，弗朗索瓦·德吕吉在2017年6月至2018年10月担任法国国民议会议长期间，与妻子举行十多次豪华宴请，多数是招待亲戚朋友，却由公款买单。这是因新闻网站梅迪亚帕的揭露而被迫辞职的第二名法国部长，上一个是奥朗德总统的部长卡语扎克。星期二，弗朗索瓦·德吕吉在宣布辞职的同时表示，自己是媒体穷追滥打的牺牲品。弗朗索瓦·德吕吉还表示，他将以诽谤罪控告梅迪亚帕网站。根据梅迪亚帕网站的报道，弗朗索瓦·德吕吉在担任国民议会议长期间，用龙虾和高级红酒招待自己的亲戚朋友，喝的红酒是近500欧元一瓶，而这一切都由法国纳税人买单。在丑闻被披露之后，弗朗索瓦·德吕吉表示，他招待的不是亲戚朋友，而是正常的企业家宴请，但他拒绝给出他宴请的嘉宾的名单。
勒梅尔要么彻底改造国际货币秩序，要么面对中国支配。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勒梅尔在周二出席活动时发言称，自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秩序必须被改革翻新，否则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中国支配。恐特朗普政府放松对华为压力，美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提出限制议案。自华盛顿方面消息，来自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在今日递交了意在保持对中国通讯巨头华为限制的议案。 由港警提出不愿被夹在示威者和政府之间，香港律政司长将到访北京。英国广播公司在周二援引参与驱逐香港反对逃犯条例示威者警察的话报道称，有警察认为不愿因为政治问题被夹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肖曼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7月14日通过微信公众号发表一篇文章，标题为《中国和平了太久，以致很多人忘了它的珍贵》。文中谈到什么叫好的时代，他说认为好的时代第一要和平，第二个指标是要发展，第三个指标是相对宽松自由。胡锡进把相对宽松自由当作好时代的第三个指标，看起来难得和罕见，因而受到一些媒体的关注。就这个问题，我们邀请巴黎塞尔奇蓬图瓦兹大学的教授张伦先生与我们进行分析。张伦先生你好。
哎，你好。
连胡锡进这样的中共党媒的大喉舌现在也谈相对的宽松自由，并且说是好时代的一个指标，这是偶然的吗？
我不知道胡锡进先生这样讲的是出于什么样一个动机啊。我们看到这些年胡锡进先生的许多说法呢，经常是些变来变去的啊，包括《环球时报》了，是随着上边的一些指示、一些说法呢，你会发现它前后很快就会有一些变化啊，甚至自相矛盾的一些地方。我想这也能理解了，因为毕竟那是官方的一个对外宣传、对内宣传的一个一个阵地嘛啊。胡先生讲这些，看我大体的也听说看了一眼，我觉得没有特别的这个新意的啊，主要的意思不外是另一种方式。说这个稳定的重要性啊，这个和平太久，人们都忘记它的宝贵了啊，这不外乎是在讲所谓稳定比较重要，是在这样一个思路当中，他在提到这个发展的重要。当年呢，为了这样一个稳定能够持续下去，发展能够保持，要适当的给人们一些自由，表达的自由。这一点上可能是跟过去的一些说法有一些这个不同之处吧啊，这个这两年好像偶尔他也会有一点这种表示，这个当然是值得欢迎的了啊。我想任何人只要提到自由这两个字总是还是值得欢迎的了，但是他这个里边有些提法也是让人觉得比较困惑的。他讲的是说泛自由这样一个很怪的提法，就是说人们有选择生活的方式的各种各样自由了，随着发展等等，但是这个事情事实上就跟中国的官方这么多年讲所谓生存权呐、发展权呐、人权的区别等等这些东西啊，里边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事实上有许多事情啊，在真实的现实生活当中是很难做区别的。比如说你把人家的房子强拆了，你是说是这个人家的生存权没得到保障呢，还是发展权没有保障呢，还是公民权没有，这个有些时候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这个区分。他说人们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那你比如说有年轻人愿意就上外国的网站听外国的歌，传一些自己这个喜欢传的一些文章，那你就给人家删网，你就请人去喝茶，你说这是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呢，还是政治表达的自由，还是这个一般公民的这种权，这个我想这有的时候是很难区分的。我们这里还没有提到所谓政治权利啊，就是选择国家领导人啊，这个还谈不到。他里边提到所谓政权利，我不知道是不是指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东西我想中国的大部分的民众还是希望能够有一天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领导人啊，能够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领导人。但是这些事情其实现在都还不是对当下我们人们最感到最厌烦的东西。其实当下最厌烦的东西恰恰是在他所说的所谓选择生活方式的，按照官方的标准，比如说现在各种各样的所谓道德标准啊，官方设定标准，那就要给你有各种各样的什么减分呐、你就不是官方定义的好公民呐、等等。我想这些东西恰恰就是他所说的这种选择生活方式这方面的自由的欠缺。 我就不知道他怎么能够在这方面啊自圆其说了。
另外最近中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局势比较严峻，人们看到更多的是对自由表达的各种严厉的打压。在这个时候胡锡进谈什么相对宽松自由，是不是仍然是在为这个官方进行开脱呢？
那我想呢是一定的了哈，因为现在的局势确实是非常严峻啊，这个官方其实是比任何人啊，比我们这些人啊，大概都要了解的啊，这个清楚。鉴于体制的这种刚性，不希望看到出问题，所以呢，只能用强制控制的方式来消除他们所说的这种危机。所以这种控制呢，现在看的是只是越来越严厉了啊。这个呢，肯定是跟内外的经济形势，包括国际形势相关的啊。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我们对巴黎塞尔奇蓬图瓦兹大学教授张伦先生的采访，谈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有关相对宽松自由的论述。感谢张伦先生，也感谢玉立的技术合作和各位的收听，再会。
这里是 RF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安曼婷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世界报网站周二晚重点处理的两条新闻，一条是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16号晚上在新一届欧洲议会的投票中当选欧盟委员会主席，她是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第一名女性。另一条则是法国国务部长兼生态转型与团结部长弗朗索瓦·德吕吉因涉嫌挥霍纳税人的钱来招待亲戚朋友而被迫于7月16号星期二辞职。就法国国务部长兼生态转型与团结部长弗朗索瓦·德吕吉周二的辞职，法国世界报表示，法国议员们普遍认为德吕吉的辞职是无法避免的，但是也有法国议员担心今后会发生针对德吕吉的穷追猛打。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赢得国民党党内初选，这也是法国世界报在国际版面重点处理的一个内容。该报在标题中写道，民粹主义者韩国瑜在台湾赢得了国民党的党内初选。文章强调，两年前还不被民众知晓的韩国瑜，自从他在台湾第二大城市高雄市长的竞选中取得成功之后，就一直受到极大的欢迎。相关的文章写道，今年62岁的台湾高雄民粹主义市长韩国瑜赢得了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的党内初选，他应该会受到正式的任命，以代表国民党参加将于2020年1月举行的台湾总统大选，与台湾现任总统蔡英文进行决斗。文章写道，韩国瑜在第一次失败的政治生涯后，曾经在12年的时间内失业。韩国瑜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政治家，他的支持者们对他是热烈的追捧，但是他的反对者们却是怎么也无法接受他。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还写道，韩国瑜的胜利证实了一个政治现象，在2018年11月的市政选举中，韩国瑜在高雄这个在20年期间一直是民进党掌控的城市，出乎人们的意料取得了胜利。但是更为重要的是，韩国瑜的时不时汇集了数万人的集会，重新让国民党有了起色。文章援引的一名台湾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说，韩国瑜的反精英演讲很有效果，韩国瑜在普通的平民百姓里得到了很多的支持。韩国瑜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这名国立台湾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说，韩国瑜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他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和人们交谈，他善于满足人们的具体的要求。 这名教授还说，韩国瑜的反精英演讲很有效，他在那些感到自己被边缘化了的普通老百姓那里，比如那些觉得自己的生活在民进党的治下，以及在以前国民党的治下都没有改善的小商店老板、公务员、退休人员那里，有很多的支持。所以韩国瑜的座右铭我们要发财才引发了很多的共鸣。不过法国世界报的文章也说，韩国瑜的对手蔡英文虽然政绩不那么华丽，但他向人们证明了他是一个严肃的人，面对中国是一个态度很坚定的人。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还表示，与北京的关系应该在总统竞选中占据着中心的地位。香港人猛烈抗议的送中法案让台湾人意识到他们的地位是非常不稳定的。文章说，台湾的正式名字是中华民国，具有主权国家的所有特征，拥有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军队，但是只有17个国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对于北京当局来说，台湾岛是一个反叛的省份，注定要在必要的时候通过武力重新回归祖国。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我台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为您带来的柏林飞鸿。
德国总理默克尔本月10日迎接国宾时再次身体颤抖，短短一个月内默克尔三次颤抖引发多方忧虑。默克尔随后表示自己身体很好，但没有透露是否接受了医生检查，这引发了人们对国家领导人是否需透露身体健康状况的讨论。德语媒体有的甚至谈及政府危机，如基民盟籍默克尔提前辞职，基民盟内部可能生发争夺总理候选人的激烈战斗。如果联盟伙伴社民党不接受基民盟新选手，德国将必须重新选举。在右翼民粹选项党已成德国第四大党的情况下，新选举可能继续不利于老党基民盟和社民党。提前倒下的默克尔可能将引发德国政坛大地震。虽然默克尔11日通过部分时间坐迎国宾暂时避免了颤抖，但默克尔以后每次登台势必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德国世界报13日报道说，根据民调机构西卫受奥格斯堡汇报委托进行的民意调查，德国人 59% 认为健康状况是默克尔的个人私事， 34% 认为默克尔应公开说明健康状况， 7% 模棱两可。德语媒体也就此看法不一，萨克森报表示，德国有关联邦部长的法律没有涉及疾病的规则，因此健康原则上是个人私事，在默克尔总理身上也是如此。但如果疾病长期而且影响到领导人履行职责，这时候就不是默克尔个人的私事了。默克尔的颤抖不是发生在关起来的门内，而是出现在全世界人的眼里，到时候总得有理有据地说明默克尔是否还有能力来履行他的职责，或者更好地说，默克尔说明自己又恢复健康了。莱茵法尔茨报表示，在联邦德国传统上是执政者隐瞒自己的严重疾病，这包括勃兰特和科尔在内，因为他们担心承认有疾病将被视为是虚弱。但更好的方法应该是公开并有理有据的办事，比如在美国，一个新总统开始工作前，医生们会检查并公布他的健康状况。默克尔则只是拒绝人们对他的健康状况的猜测。他说，随后的身体颤抖是首次颤抖引发精神创伤的后果，这听起来很有道理。那他为什么不通过医生检查来向公众舆论 证明这一点呢？维也纳新闻报表示，尽管默克尔暂时战胜了身体颤抖，但在他本月17日65岁生日时以及随后的夏季度假期间，他应该严肃地询问自己，在执政14年后，他是不是真的还能担任总理到2021年。毫无疑问，他为德国做了很多事，尽管他在2015年难民危机时不可否认地犯下了后果严重的错误，但欧洲还是没有哪位在职政治家能享有像他这样高的威望。德国税收有盈余，失业率为 5%， 在欧盟平均值之下。尽管如此，德国的成功还是无法掩盖德国失去了光芒的事实，这和默克尔疲倦的大联盟有关。无论从电网、手机网到学校楼房、街道、生意模式以及政府首脑，德国都需要一个原则上的更新。当然，默克尔是难以取代的，但也不是不可取代。只是这么一直熬下去，这对德国不是一个良好的未来选择。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去美中达成协议有很长路要走，会调查谷歌与中国合作指控。特朗普与习近平友谊不如以往亲密，北京驳斥中国因经济放缓欲速达成协议。世贸组织裁决美国11起对华反补贴制裁违规，中美官方相继表态。美国从16日起停止接受中美洲移民庇护申请。美国纪念登月50周年，工业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与央行行长峰会即将召开。德国防长冯德莱恩惊险当选欧盟委员会首位女主席，冯默克尔再次坐赢国宾，法国环境部长被爆问题压力下辞职，勒梅尔要么彻底改造国际货币秩序，要么面对中国支配。恐特朗普政府放松对华为压力，美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提出限制议案。也有港警提出不愿被夹在示威者和政府之间，香港律政司长将到访北京。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方华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节目。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作为其关税行动正在产生重大影响的证据，并警告说，由于美中贸易磋商进展缓慢，美国可能会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并希望自己当初没有推翻最初达成的协议草案的原因。由于美国不断施加贸易压力，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第二季度增长放缓。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为 6.3%， 第一季度为 6.4%， 第二季度则放缓至 6.2%。 第二季度的增长率创下了近27年来的最低点。路透社也指出，在内外交困之下，中国二季度经济增速一如预期，降至 6.2% 的纪录新低。特朗普在推文中称，中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是27年以来最低的。美国关税对那些希望离开中国前往不征收关税国家的公司产生了重大影响，成千上万的企业正在离开中国。中国外交部周二则回应说，中国因为经济放缓而需与美国达成贸易协定的想法具有误导性，借此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推文。上个月，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协议，暂停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长达一年的贸易战。这项协议是两位领导人在日本大阪会晤后宣布的，旨在重启陷入停滞的有关谈判，但没有设定完成谈判的最后期限。特朗普也对中国没有兑现购买更多美国农产品的承诺越发感到失望。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美国政府仍在等待北京方面对其放松对华为的限制和暂停任何新的关税行动等善意姿态作出回应。他说，我们希望中国方面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商品和服务，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一点，但我们正非常密切地关注这方面的进展。特朗普贸易事务顾问纳瓦洛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寻求提高联邦政府采购中美国产的钢铁的占比门槛，进一步加大对中国的施加的力度。特朗普周一签署的行政命令要求政府在采购中加大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该行政令要求政府修订《购买美国产品法》。该法案规定，如果用于制造产品的外国材料的成本占总成本的 50% 以上，则该产品被视为外国产品。特朗普提议将适用于钢铝成品的比例减少至 5%， 将所有其他产品的比例减少至 45%。 目前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中国仍担忧产能过剩。根据路透社的计算，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六月份的粗钢日产量升至创纪录水平。尽管出于环境保护原因而出台的产量限制措施导致当月总产量有所下降，也有专家认为中国经济减速和贸易战关系不大，因为中国经济最近七八年以来一直在放缓。美国财长姆努钦表示，他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在本周再次与中国谈判牵头人通电话，这是最近恢复的贸易磋商的一部分。他补充说，面对面的会谈取决于长达一年的贸易战取得的进展。他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就我们取得的重大进展而言，我认为我们很有可能稍后再度前往北京。一位熟悉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说，在敲定面对面会谈的具体日期前，美方希望中国明确以什么样的文件作为磋商的基础。中国在今年五月初推翻了稍早达成一致的协议草稿。路透社援引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官员的消息说，美国政府最快有可能在今后2到4个星期批准美国公司再度向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销售零部件。报道说，这是一个迹象，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华为公司放松限制的努力可能很快见效。就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中国发改委周二表示，今年以来经济运行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但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依然错综复杂，经济运行面临着新的下行压力，实体经济困难依然较大。发改委发言人孟伟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中国制造业外迁的规模并不大，而且以中低端企业为主，对中国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劳动就业等方面的影响总体可控。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小专题《今日经济》。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刘芳为您带来的公民论坛节目。
各位听众，五月底欧洲举行了五年一度的议会选举，选前欧洲极右翼势力的抬头趋势颇为引人担忧。在此一关键时刻，曾任美国总统特朗普顾问的美国政治人物班农前来欧洲试图煽惑极右翼势力，引发了各方的关注。然而班农却在欧洲遭到冷遇，加之欧洲选民的踊跃参与，令班农颠覆欧洲的阴谋预测。旅居瑞典的中国意见作家莫莉女士对班农小船在欧洲搁浅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解析。莫莉女士你好，首先请谈谈班农前来搅局欧洲议会选举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五月份正是欧洲议会举行五年一度的选举。欧洲议会的选举呢，本来大家都是很担心，因为右翼的民族主义者，就是民粹主义者闹得很凶，就是要改变欧盟。但是呢，我们全都担心的是这个时候呢，非常多的选民都去投票， 因为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公民自愿结合组织，我们对它充满了期盼，充满了信任。这个之前班农就来了，大概从2017年起，班农就开始介入欧洲问题，然后在欧洲议会大选的时候呢，他就准备坐镇法国，招揽欧洲各国的极右民粹主义政党。他毫不掩饰他来欧洲的企图，他公开声明他来欧洲的目的就是摧毁欧盟。他说他要把欧洲的各国的极右民粹主义政党全部带到船上，就是上他那条船。所以我说他这是一个阴谋家船长，他来是为了破坏欧洲，破坏欧盟。他们的破坏企图包括他，因为他是美国总统大选的设计师，他和特朗普总统都有破坏欧洲的企图，所以他们这个企图呢，反而激发了欧洲人民保护欧盟的责任意识。所以我们在这个选举中呢，开始就明白，只有团结起来，欧洲各国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幸存下来。所以这一次欧洲选举的结果还不错，亲欧盟的绿党和自由党取得重大胜利，主流政党守住了地盘。虽然法国等国的离欧民粹党有所上升，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只占总数的20%多的议席，对主流并不构成威胁。总之呢，人文的欧洲守住了底线，没有像美国那样在极右民粹主义潮流中被颠覆。
实际上呢，从2017年开始，班农就策划在欧洲组建一个被其称为运动的组织，向欧盟各国激进右翼党提供支持以及经济资助。能否将他的这种做法理解为一种个人行为？
我想呢，恐怕不是的，因为班农不是一个人在行动。他首先就是他这个叫做运动的组织，有人给他的组织提供巨大金额的捐款。他自己说是来自欧洲的身份不明的人，但是为什么人家身份不明呢？是什么目的呢？就很难说。其次呢，班农他的欧洲行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分裂欧洲的策略是一致的。特朗普早就在他上台之前就说过，欧盟应该解散，欧元应该取消。他要解散我们的欧盟，要取消我们的欧元。这几年他表态支持英国脱欧，还胡说欧盟是德国的工具。他呢还不断的在怂恿更多的国家脱离欧洲，包括他跟意大利讲，都觉得要把欧洲搞垮，把欧盟搞垮他才放心。
班农在今次欧洲大选中是否如愿起到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确实班农的思想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呢，班农的思想本来就来自欧洲。如果我们看看他的思想根源的话，里面呢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有的指意大利法西斯思想家 Julius Evola， 意大利思想家，他是支持阶级观念的，他支持种族主义的，他的理论是为法西斯和纳粹提供的理论基础。那么班农是继承他的法西斯理论，班农还把自己称为列宁主义者，所以呢，他的列宁主义也是来自俄国。所以不管怎么样，他的这些思想来自欧洲，他想来影响欧洲的时候呢，他是充满了信心，他想要招募德国、荷兰、意大利和澳大利等13个国家的极右民粹政党，但是呢，他失败了。我说的是他的小船在欧洲搁浅了。为什么他失败了？当他带着大把美金来到欧洲的时候，他以为欧洲是有新纳粹和民粹主义的民意基础的时候，欧洲是有民粹主义和新纳粹的基础的，所以他要来的话，他一定能够搞一个轰轰烈烈的运动来改变欧洲。但是他来的时候呢，大失所望。为什么呢？原来他想给钱给的那些各个国家的极右派的哥们姐们呢，包括法国的勒庞，后来全都对他冷淡了。因为这就是一个很根本的原因，就是极端的民族主义本质都是排外的。当班农在大选之前来到欧洲的时候，他想要联络欧洲各国的新纳粹、极右民粹，但是大家不理他，都在冷淡，有的是不见他，有的不收他的钱。具体的说是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各国法律禁止班农资助极右翼政党。班农要介入的13个国家，有9个国家的选举法规定， 不允许外国组织或者个人向本国的政党提供政治咨询服务和政治捐款。如果那些欧洲极右政党接受他的资助，就是违法了，所以不能要他的钱。然后有几个国家可以接收钱的，就是法律还没有禁止的，像瑞典、丹麦、芬兰、奥地利、波兰、捷克，他们就也拒绝参加班农的活动。最后来班农能资助的指认下，荷兰的极右翼自由党，而这个党在最近这次选举中败得一塌糊涂。第二个原因就是民粹主义政党都有自己的本国优先，就是说班农和特朗普口口声声美国优先，可是这些欧洲的民族主义政党他凭什么在本国立足呢？因为他就是本国优先，所以他怎么能够跟着你走，跟着班农走，就会被视为是美国的小跟班，甚至是卖国贼。所以班农的到来并没有这些政党愿意接近他。我们瑞典的极右的民主党叫做瑞典民主党，他们都很年轻，但是他们一开始就拒绝班农，因为这些年轻人说这个班农老头对欧洲一无所知，你支持我们没有用没有意义，我们是我们本国优先，干嘛要替你美国的。那么第三个原因呢，班农一败涂地了，就是因为特朗普的贸易战导致欧洲和美国离心离德。特朗普老是跟欧洲的右翼打得火热，比如说意大利首相孔特，因为他老跟欧盟闹，特朗普就说这是很棒的家伙，很棒很棒。但是他们喊很棒的时候，他们主要是为了共同的东西是反移民，在其他方面就麻烦了，就有矛盾了。因为美国对欧盟打贸易战，你的关税也打击意大利的汽车制造业，美国制裁伊朗，意大利的企业也会受损，然后意大利也不要听特朗普的要求，也不愿意提高本国的北约经费。总之特朗普的贸易战导致他在欧洲的好朋友都要跟他离心离德，所以呢，这是班农在欧洲一败涂地，这一次他的小船搁浅的原因。
班农满怀信心地跑来欧洲，为什么会一败涂地？刚才你也讲了，他的思想理念有着怎样的危害性呢？
我想呢，班农是个有理念的人，你不可以把他看作特朗普。特朗普是只懂交易的艺术，因为他是商人出身，主要就是钱，你给我钱，交税给钱，关税关税，他跟各国打交道只有这么简单。班农他据说是有意识形态理念，他有大局策略的，他有各种各样的思想，但是他的思想没什么原创。有个时候班农对世界的判断和美国的局势会有一点清醒的认识和判断，但是他觉得世界和美国出现很多问题，怎么对待这些问题，采取什么策略，那他就完全是错的。比如说他要采取列宁主义者的摧毁国家作为目标，他要摧毁欧盟，但是呢，他的列宁主义是极右的列宁主义，他要摧毁欧盟其实就是那些普世的价值，那些价值平等、宽容、人权和理性精神，就是超越国家、宗教、民族，出于良知和理性的价值观。所以班农来到欧洲，他的这些极右的法西斯理论，他的列宁主义摧毁一切的豪情壮志，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种族主义。他的种族主义在他的担任极右这样的网站，他有一个极右网站的执行主席的时候，他卖给网站宣传白人至上主义，反对多元文化，就叫做另类右派运动。它里面还有反犹太、反穆斯林、仇恨同性恋、仇恨女性主义，这一系列的形形色色的极右的垃圾都在他那个网站上出现，这是他的历史中最受争议的。班农这些东西虽然我说在欧洲他一败涂地，但是他这些宣传成功的影响了美国。我们现在看看美国，特朗普在特朗普签发了禁墨令，在美国走向孤立主义、宗教保守主义、反移民、反难民，这个美国的趋势都有班农留下来的痕迹。反全球化，尤其是最近特朗普大打贸易战，甚至连欧洲盟友都不放过，这也是源自于班农宣传的经济民主主义。所以呢，班农的这些主义都是非常有害的。在一个人文主义的欧洲，它是没有地盘，但是呢，它却在海内外不少华人所欣赏，尤其是那些右派华人，他们认为班农的种族主义、反犹、反穆斯林与他们无关，对反穆斯林他们还很赞成。 但是呢，在班农及其那些极右的白人种族主义者眼里，你这有色人种都是非法移民。班农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过，美国硅谷的压抑那些总裁太多了，破坏了我们的公民社会。印度人啊，中国人啊，都在美国硅谷担任高管的，他觉得是破坏了他们白人的公民社会。这就是班农的种族主义，一定是包括我们这些黄种人、有色人种的。这是班农对于这个世界的危害性。
谢谢茉莉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罗拉为您带来的法国风土人情节目。
各位听众，小兵德弗莱孟在上海复旦大学毕业，来法学习工作，随后在法行呢担任要职多年。您在五月份刚刚出版了新书《培养女儿成为世界公民》，下面请听法广专访小兵，谈谈在法国工作生活以及培养女儿的一些感受。小兵你好。
你好。
您最近刚刚出版新书《培养女儿成为世界公民》，请您谈谈在你眼中世界公民意味着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背景的时代，全球化在改变着人类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文化生活、精神财富和幸福的定义。其实无意之中，我们都走在世界公民的路上，只不过把重点放在每一个文化的基础上。对我来说，世界公民是一种心态，一个人生的理念，也是一个社会责任感，能够接受不同文化的人群，深刻的了解和理解其文化思路，和谐共处，得到幸福。
蓉蓉，你的眼中世界公民意味着什么呢？
对我来说，世界公民就是方法去看世界，对，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如果有问题，经常就是因为你没有真的去明白别人他的想法，因为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的想法有很多的影响，所以如果我们是世界公民，我们可以明白更多的人，因为我们都可以能听懂他们的想法，可以跟他们一起合作。
小兵，您在中国上海复旦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来来法继续深造，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的经历，然后您的经历又怎么样影响对孩子的教育呢？
我在上海复旦大学计算机毕业以后就来到法国，在法国做了一个博士论文，也是进计算机系统方面的，所以我的思路是非常理工化的。当我博士毕业的时候，我就发觉我对法国的历史文化的了解就相当于一个法国孩子，我对法国的世界、法国人的理解、对他们的眼光也就是好像一个六岁的孩子。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如果我要像一条小鱼在这个法国文化的海洋里自由自在的游，那么我必须要学习法国文化、欧洲历史、法国人的人生哲学。那个时候我就为自己安排了一个很大的自我进修上升的计划。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幸福，我可以享受法国人能够享受的好多业余生活，音乐会啊、看展览啊，我都能够看懂。所以我就觉得我培养女儿就应该从世界公民的路上来培养。
蓉蓉，您作为孩子来说，你怎么感受他对你的做世界公民教育？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给我带来很多好处，因为这样会帮助我和各种各样的人一起交往，我也能听懂他们为什么会想的这样。 很多不同的人，我都能去真的用心去明白他们，因为有时候我的妈妈跟他们有点一样的。
小兵，您认为要培养孩子成为世界公民，要具备哪些比较重要的品德呢？
我觉得其实那个一开始我女儿刚出生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怎么样让女儿度过最美好、最充实、最幸福、最充满激情、永生难忘的18年。但是同时也不能让女儿回过头来一看，哦，我空虚了，浪费了我这个18年。这个就是为她将来的幸福做准备。那么需要具备哪一些品德能够成为一个快乐的世界公民呢？对我来说，尊老爱小其实是中国人的美德，这个非常重要。你要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要尊重别人。谦虚，只有谦虚才能够把世界各国的文化学到。勤奋努力，注重精神财富，其实世界公民主要是在精神财富上面的幸福。要为社会创造财富，有这个想法去创造财富，那么就会努力，就会去学习世界各国的文化。要学会换位思考，不伤害他人，不受外界影响，不审判别人。并不是他跟我的文化不一样，他的思路表达方法不一样，我就要去审判他，他这个就不对的，那么这个就不是世界公民。最重要的也是在你平时的生活中能够给周围的人带来快乐和正能量。
是，这几点都挺重要的。您这本书出了，然后做了不少的演讲和读书会，与互动上得到什么一些反馈呢？
我得到好多那个正能量非常感动的反馈。比如说有一个英国的年轻妈妈，她说，如果我自己没有进修好，我怎么可以培育好我的女儿呢？这本书是我跟我女儿的亲身经历，里面的故事全都是真实的，因为我们度过这个18年非常幸福，非常愉快，同时也非常充实，希望这本书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启发，我们就非常满足了。
感谢小兵，还有感谢蓉蓉接受法广的专访，
谢谢，
也感谢技术员王浪蛋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本次节目由罗拉主持编播，感谢大家。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据美中达成协议有很长路要走，会调查谷歌与中国合作指控。特朗普与习近平友谊不如以往亲密，北京驳斥中国因经济放缓欲速达成协议。世贸组织裁决美国11起对华反补贴制裁违规，中美官方相继表态。美国自16日起停止接受中美洲移民庇护申请。美国今年登月50周年，工业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与央行行长峰会即将召开。德国防长冯德莱恩惊险当选欧盟委员会首位女主席，默克尔再次坐赢国宾，法国环境部长被曝问题压力下辞职，穆勒梅尔要么彻底改变国际货币秩序，要么面对中国支配。恐特朗普政府放松对华为压力，美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提出限制议案，也有港警提出不愿被夹在示威者和政府之间，香港律政司长将到访北京。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音为您主持，要感谢毕朱莉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Bye》中结束，这是由法国组合 Brigitte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Poubelle